陈大龙牧师，他的信息题目是“历史为证”。
最近的国内的这个疫情似乎很严重哈。然后我问你，你心头有平安吗？你要怎么回答？圣经上耶稣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可是在我的里面有平安。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常常在主耶稣基督里头，那个平安就随着你。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世界动乱的时候，你让我们可以在这边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可以依然可以在教会当中敬拜你。主，也许我们有亲友在大陆上头，我们心里头实在是惦记他们。主，我们这时候求你，真的是你施恩，让这段的疫情能够尽快的结束。我们也祝福中国大陆的政府，主，能够有一个有效的控制方案，特别在这个世界动乱的时候，各地有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主，让这个福音真是传遍世界，让每一个人都在基督里头可以得到那个属天的平安。听我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题目是历史为证，是约书亚记的第四章一到二十四节。好，约瑟他被他的兄弟卖到了埃及，结果呢，神保守约瑟在埃及的一段时间当中，最后被埃及的法老命令为这个埃及的宰相。他变成宰相之后呢，他就跟他的父亲雅各讲，那时候刚好在以色列地方碰到这些干旱，粮食缺乏，因此呢，他就请了他的父亲雅各带着他其他的十一个哥哥到了埃及。结果呢，在埃及地的时候呢，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极其的强盛。可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时的埃及王认识约瑟，认识雅各这一家的王呢，去世之后，新来的王不认识他们。可是呢，以色列的民在埃及的地方呢，生了很多的这些子孙，他们非常的强壮。埃及的这新王就有点害怕，就说假如他们以后呢不听我的话，跟这个敌国连接起来的时候，他们一起来作乱的时候，然后离开我们，我们怎么办呢？因此呢，这个埃及王就想出办法来，好，我们要让他们做苦工。因此呢，当时就命令这个埃及的这些以色列这些百姓为法老建两座这些城来积存食物，积存粮食。当这些埃及的这些官长们在命令他们做工的时候，给他们非常苛刻的待遇，到最后呢，要他们做工，可是不给他们材料。可是呢，越是这样的算是苦待他们，神特别祝福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的地头更是有更多的这些子孙生养出来。可是呢，越是这样，埃及人就是越是逼迫以色列人。过了很久以后呢，这些以色列人在这些艰难困苦的时候呢，他们就呼求上帝说，神啊，你听我的祷告，我现在这些境遇呢实在太艰难了。神听了他们的呼声，就纪念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的约。立的约什么？要带他们进入那个应许之地迦南地。因为 神看顾以色列人，也关注他们。特别注意这句话，神特别的关注以色列人，他知道他们是在一个艰难困苦的环境当中，可是神都知道，因此呢，他差派了摩西跟法老王讲说，你要把我们以色列人全部放了，让我们带回出去埃及，进入到那个神应许的地方。结果呢，法老王说不行，因为这些都是我的奴隶，这些奴隶走了之后谁来服侍我们？因此呢，神就降了十次的灾难。圣经上说这十次灾难是什么？事实上是瘟疫，包括什么？包括使尼罗河的清水都变成了血水，里面的鱼全部死了，河水变得很腥臭。还不只是尼罗河里面水变成血水哦，你在陆地上的这些江河，甚至是你在家里头用了这些瓢碗木器石器里面，你只要是有水的全部变成血水。法老王不让他们离开，第二个灾就来了，青蛙灾，让这个青蛙遍布在埃及，在皇宫中，在埃及人的房子里头，甚至跳到这个埃及人身上。法老王还是不准他们离开。第三个灾，狮灾，摩西在地上的灰尘一打就全部变成跳蚤，这些跳蚤呢跳人身上干什么？你被跳蚤咬过吗？哎呦，跳蚤咬可是很厉害的，咬了一口这个身上又痛又痒，恐怕要好一段时间。法老王还是不准埃及人离开。好了，第四个灾，苍蝇灾，苍蝇飞来一群，在所有这些人的家里头，很多的苍蝇。我去过台湾的城区会，夏天去的时候去短宣，在那个地方呢，苍蝇很多。你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你饭一拿下来，苍蝇全部都来了。可这边的情况恐怕比那边还要糟上千万倍。法老王依然不肯，然后呢再下来就是让所有的牲畜都死亡了。可是你要知道，在这些灾难当中很奇怪哦，青蛙跳蚤牲畜死亡全部发生在埃及人的家里头，在以色列人住的歌山地地方，这些完全没有这些灾害。法老还是不准，最后呢降冰雹，冰雹下来把田间的牲畜蔬菜树木全部毁坏了，法老王依然心硬，还是不准他们离开。最后呢蝗虫灾，蝗虫灾来了之后呢，把地上所有的这些能够吃的都吃光了，还是不准。最后呢三天三夜没有太阳光，所有埃及人的家里头，无论是皇宫无论是家里都没有阳光，偏偏在以色列人的家里头有亮光。因此呢从头到尾以色列人没有遭受到任何的伤害，法老依然不准。最后第十灾来了，所有埃及人的长子包括他们牲畜的头胎全部死亡。这个时候才逼得法老王让摩西带了全部的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做了些什么事情呢？他们不是空手离开的哦，他们当然把家里的这些擀面的棍子啊，这些都带了走了。然后呢他们还要求埃及人把你的金器银器衣服都给我。埃及人遭受了十个灾之后，看他们恐怕跟现在武汉人一样，你快走吧，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好了，金器银器衣服都给了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带走了。他们 出埃及的时候，可能有将近200万的民众带着羊群牛群，带着金器银器。当他们在西乃山停了一年之后呢，就到了这个埃及迦南地的南边的时候，我们在第一次讲到的时候已经给你看过那个图案了。这些12个探子就进入到迦南地，从南到北40天来回之后，扛了这些很丰盛的这个葡萄回来，这个葡萄大了要用2个人用这个杆子挑着回来，很重。因此呢，确实证明这个神要给以色列的迦南地的确是一个牛奶与蜜汁之地。可是呢，12个探子回来之后，10个报了恶信。他说我们看到那个地方呢，真是这个城墙高大，这些人呢像巨人一样。还不只是这样子，他说我们看我们自己像什么，我们看我们自己就像蚱蜢一样，蚱蜢跟巨人怎么比？因此呢，他们想象了我们是蚱蜢在地上跳一跳，这个巨人只要脚一踏，我们大概就死定了。因此呢，所有的埃及人，当然除了摩西、亚伦、米利安跟约书亚跟加勒之外，其他的以色列百姓都是哀声叹息。然后他们讲什么呢？然后他们说，全体会众大声的喧嚷，大声的哭泣，并且向摩西跟亚伦发怨言说，我们但愿我们早早死在埃及多好，或死在旷野里头也不错。神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呢？我们预计我们会死在刀剑之下，我们的妻子跟孩子都会被掳掠，那么我们回埃及地不是更好吗？然后他们做什么？他们在公开的大声喧闹之后呢，他们回到他们自己住的帐篷里头继续的发怨言。他们说什么？因为耶和华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的手里头，他要消除我们。你看这一页跟上一页有什么差别吗？你看到什么差别吗？神看顾以色列人，也关注他们。然后现在呢，一些人说这个神实在太可恶了，你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就是要消灭我们，你完全不照顾我们。你知道人有一个问题，我们记忆力有问题，人常常得了神的恩典却忘记了神的恩典是一切悖逆的起因。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可能也是这样子，我们对别人对我们的好处，我们今天记得，明天可能就忘记了，再过一阵子别人说的话，不小心的话我被冒犯到了，我这个小小的怨恨呢，我可以记到一生。因此我们人的记忆力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好事我不太记得，别人对我的恩惠我也不怎么记得，你对我恩惠我是应得的，可是呢，你要是冒犯我一点点，还不要说是大错了，我可以记恨记到一辈子。希望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人。因此呢，也许有一点点的实际的东西呢，可以提醒我们记得别人对我们的恩惠。我到我朋友的家里头，看到他们家里头呢，因为他们常常旅行，每次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就买一些能够贴在冰箱上的那种小的磁铁的这些东西，他就做了一个板子，把这些一个一个这东西呢就很整整齐齐的贴在那个板子上头。为什么？因为他每次看到这些板子上这些磁铁的时候，他知道，哦，我到过这个地方，我到过那个地方，帮助他们的记忆。因此呢， 今天约书亚记的第四章里面讲什么？耶和华神要以色列人在过约旦河的时候竖立石头为证，是为什么？提醒他们的后代，神在他们当中做了什么样的神迹，行了多大的奇事，以后呢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可以提醒他们不要忘记。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约书亚记的第四章，我分三段来讲啊。第一段是神命令百姓立石为证，第二段呢我们立石作为见证和传承，第三段呢成为建造灵宫的活石。我念这个三节，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全部的百姓渡过约旦河之后呢，神给了约书亚一个命令，要约书亚从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当中，每个支派挑选一个人，总共是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的任务是什么？就是回到约旦河祭司站的地方，每个人取一块石头，把这块石头带着过了河，到他们当天晚上要住宿的地方，叫做吉甲，放在那个地方，为的是要放在那个地方作为纪念用的。我们从文字上看起来似乎看不出约神吩咐约书亚，吩咐这个字呢其实是命令的意思，不只是说我吩咐你，好像这个语气比较轻，其实是神命令约书亚一定要做的。这段经文当中还有几个字，拣选、吩咐跟取，这三个动词呢它都是复数的动词，不是单数的动词，是什么意思？这个命令是给以色列人的，神是约书亚为全以色列人的代表。当神给约书亚这个命令的时候，他用的词是复数的，事实上是神在命令所有的以色列人，你们今天要抬石头回到你们今晚住宿的地方。他是下这个命令给所有的以色列人，要立石为证。我就想到我们的新约当中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了见证。同样的，在今日主耶稣基督也要求所有的基督徒为他做见证，不是给某一个人的。如果我们今天是我们自己称为基督徒，神就给我们这个命令，你要做我的见证。那么神要以色列人立石头见证什么事情呢？我想看到我们约书亚四章的四到七节跟十九到二十四节就讲得非常的清楚，要不要你们来念，免得你们睡着了，大声整齐念。 好，第六节里面讲到说，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证据这个字呢，在原文当中是一个记号，是记号的意思。记号是什么作用？是要来传递信息跟指引方向用的。你们看到这个高速公路上的这个吃牌，一个往前走，一个往右转。假如说你今天要去的地方是到那个地方叫做 Michelin Villa， 对不对？你要直走吗？你是不是要直走？要左转。哎，往哪里走？右转。假如你直走的话，你就去到的不是你要去的地方。这些记号是有指引的作用。约书亚记第四章里面这些石头是属灵的记号，是述说神当年的奇妙的作为，目的呢是指引以色列前面的道路，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做纪念用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40年，今天到了约旦河，进入了神从久远以前就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这个祖宗的土地。将这12块石头放在第一天晚上住宿的地方，是要提醒这一群的以色列人，前面还有很多的征战。神虽然神应许的地方，可是土地要靠他们去征战的去得到，他们一定还有很多失望的时候，他们一定还有很多气馁的时候。当他们想到这些石头的时候，可以常常的激励他们，他们可以依靠这位信实的神，这位曾经带领过他们在约旦河在旷野当中行了各种神迹奇事的神，并且将那些所有不可能变为可能的神，让他们记得他们神是一位万能的神。另外呢，在以色列人的后代呢做纪念。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做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这些石头呢也代表信仰的传承，是留给后代子孙属灵的遗产。爱德华得知，他是18世纪的一个清教徒的神学家跟布道家，他也是在美国这个大觉醒运动的领导者。他自己的父亲呢是一位牧师，母亲呢也是一位牧师的女儿。爱德华自从耶鲁学院毕业之后呢，他就继续攻读神学，并且呢最后也担任一个教会的牧师。他跟他的妻子总共生了8个女儿跟3个儿子。令人注目的事情是呢，在1900年的时候呢，有学者呢就调查了这个爱德华兹夫妇他们的后代，发现呢他们的后代呢有许多杰出的人是与他们有关的，譬如说是美国第3任总统 Jefferson 的副总统布尔，他就是爱德华兹的女婿。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也是与他们有关系的。当时有一些有名的作家、出版社老板、很多学校的校长都是他们的后代。爱德华兹死后150年，他的后代总共有800个人。他们这800个人情况怎么样呢？有一位是第一夫人，3名是美国参议员，3位美国的州长，13位大学的校长，30名法官，65名教授，80位是政府的官员，100名的律师，100名成为宣教士、牧师跟神学家。这是他们的家族。同一个时间呢，也有人做了另外一项调查， 他就调查另外一个家族，他的家族叫做尤克家族。这个家族呢是一个作恶多端的家族，他的后代呢总共有1200人。1200人他们是什么样情况呢？其中有310人是平民，有300名呢因为营养不良而死于在婴孩的时候就是去世了，有103人是罪犯，60名是小偷，50名做了娼妓，有7人是谋杀犯。从这两个家族的分析中，我们就看到一个信仰传承的重要性。每一代的基督徒父母需要为我们的下一代负责。我们在家里头有好的属灵承传吗？我们在家里头有好的属灵见证吗？我们不要把属灵两个字搬开好了，我们在家里头有做一个好父母吗？我们有一个父母的好品德，可以让我们的儿女看到我们做父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父母是一个正直良善的人吗？这是问我们自己的问题。这关系什么？关系我们下一代。今天在世界上，儿女看到很多外面这些情况，不见得都是好的，可是最重要的，他回到家里头，他要看他的父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父母做身教，做言教，你父母的行为对你的孩子有很深的影响。第三个是在万民中做纪念，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最后呢也是为了要使天下万民都知道那个唯一真神的存在跟他的大能。在你的生命中，是不是曾经有神在你身上奇妙作为？它可以是一件物品，它可以是在一个地方，也可以是在一个人身上，可以是一个属灵的经验。他们代表的故事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我们做了2期的幸福小组，在幸福小组中，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常常的做见证，我听了很多很棒的见证，几乎每一个都是很棒的见证。因为他见证是什么？他们见证都是神曾经在他的身上做了一样什么奇妙的作为。有个姐妹说，我因为某些情况造成我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极其的害怕，我在黑暗当中我会感到害怕，晚上我孤单的时候我会害怕，我走在路上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害怕。可是呢，他同样见证神在他身上做了奇妙的作为。当他成为基督徒之后，神就医治了他身里头的惧怕，他就不再惧怕。你现在会因为武汉的肺炎，你心里头极其的惧怕吗？假如是的话，求神来医治你，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做神迹奇事的神。他如果能够在我们的弟兄跟姐妹的身上行神迹，让他不再惧怕的话，我们今天我们就向神祈祷，神啊，我有一点惧怕，我极其的惧怕，主，让你的平安进到我的心里头来，让我在面对这些困难环境的时候我不惧怕。我再给各位一些的建议吧。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看环境的话，我们会越看越恐惧。假如说你今天你一天到晚在网上看武汉疫情的消息的话，我劝你稍微减少一点，把你空出来的时间你多看一点圣经，你就知道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神掌管我们生命气息， 如果神说你今天需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如果神说你今天我要你在地上再做我的见证的时候，他要就会留着你在地上，让你继续做他的见证。假如你不做见证的话，那神也许说，那你还是回来享受与我同在吧，那也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不是吗？因此当我们思考到神命令以色列百姓立誓为证，就说到主耶稣也要求所有的基督徒做他的见证。我们又思考到以色列百姓立石头是为了见证上帝是那个行神迹奇事，并且让我们能够见证他，并且让我们能够承传我们信仰的机会。最后一段，约书亚记的四章八到十八节，我要换一个角度来看这十一节的经节。我们先看一些新约的四段的这些经文。彼得前书的二章四到五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看我们都是活石，就跟我们今天看的约书亚记一样，立石为证，我们是一个活的石头。加拉太书的六章十五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要紧的是做一个新造的人。什么新造人？跟旧的是不一样才叫新造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以弗所书的四章二三二四节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圣经上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块活石，就像是约书亚记中所拣选的石头一样，我们应该是像那些石头一样，是当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能够见证神的，我们是能够荣耀神的，我们就是神的见证人。那么既然是神的见证人，我身上是不是应该有一些见证神的荣耀、见证神的伟大的一些特质呢？因此呢，我们从约书亚记的八节，四章八节到十八节，我们看一看，我们从这八节当中看一看这些以色列人、祭司跟约书亚，我们今天是一个神的见证人，我们可以从这些人身上，我们可以学习什么东西。我想我们不要念了，你们回去念念经文好了啊。我专的标题是成为建造灵宫的活石。我们这几节经文我们来看一遍。四章的八节，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取了十二块石头，都遵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行的。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耶和华吩咐约书亚，约书亚吩咐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就遵照神的吩咐，他们就去做了。遵照主话而行，这应该是一个神的见证人身上应该看得出来的。四章九节，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哪里？你可能 没有注意到，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神告诉约书亚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派十二个人到约旦河祭司站定的地方，你拿石头带回来到你今天晚上住宿的地方，放在那个地方。神只吩咐约书亚这一件事情。在经文里头你看到什么？约书亚做了另外一件事情。约书亚要这十二个人在岸上也搬了一块石头，放到约旦河祭司的脚站定的地方。这是他多做一件事情。他为什么多做这件事情？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神的心意，假设十二块石头从约旦河搬到岸上，因此呢，他多做一件事情，又搬了石头放在约旦河的河床里头。我们在昨天上礼拜的时候知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是在春季的时候，春季的时候河水冰块从黑门山融化之后流下来，河水之后河水涨过两岸，表示很宽。可是当春季过去之后，冰雪没有了，河面就水就下去了。这个时候可能立在河里的那十二块石头也就被显现出来了。约书亚是一个知道神心意的人，搬十二块石头到吉甲约旦河东岸的人看不到了，可是他可以看到约旦河里头十二块石头。今天一个神的见证人，你需要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行。第十节到十一节，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里头，等到耶和华小谕约书亚吩咐百姓事都办完了，是照着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百姓竟都过了河，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前面过去。过约旦河要多少时间？他们是上百万的人，虽然这篇经文是说他们就速速的过去，表示他们过的速度很快，可是百万人速速的过去要多少时间？要很长的时间，可能半天，可能大半天。这些祭司做什么？祭司做什么？祭司抬着约柜站在约旦河的中间。约柜轻还重？不知道，我们没抬过，可是我相信不轻，很重的。你要抬一样重的东西站在地方不动，不要说大半天了，我们就说一个上午四个钟头好了。感觉是什么？感觉是什么？受不了了，我站不住了。这个祭司呢，他们顺从神，祭司信靠顺服，坚定不移。他站不住，他也站在那里。圣经上没有说他们说倒下来，有没有？没有。他站不住，也站在那里。站在那里承担主交付的任务。我们有没有这种的心智？今天交付给我们的一项使命，我有没有说我就是死了我也要做到？有没有？这是我们值得考虑的。还是说我身体有点累了，等等吧，我回家休息了，你不管你交给你什么东西我就丢下了，是吗？我们可以问自己，我们过去的这些经验是什么？四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 流便人家的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约有四万人都准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在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要求摩西，你把约旦河东边的这块地给我们。因此在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不是全部过去的，他们的家人妻小都在约旦河的这边。他们当初告诉摩西说，我们跟着其他的这些支派，我们过约旦河，我们一起征战，直到我们得了地之后，我们才回到我们约旦河东边的地方。肯为主征战。我们今天有没有后顾之忧？有后顾之忧。有后顾之忧，你还愿意肯为主征战吗？这边就讲的就是这种情况。他们的家人在那边，他一样去征战。在征战过程当中，他会死会活，不知道打仗是那么容易的吗？打仗都是赢的吗？打仗都是你死我活吗？打仗是不是有时候你活我死呢？所有他们为主征战的时候，他们有后顾之忧，他们前面是死路活路不知道。可是呢，既然是他们在神面前所应允的，既然他们是应允摩西的，他们就往前走，他们跟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往前走去征战。我们呢，一个神的见证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神的见证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四章十四节，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增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神让约书亚在众百姓的面前尊大。一个人，假如说约书亚不是一个先尊主为大的人，神会让他在他的百姓面前被尊为大吗？可能吗？不可能。今天我们要在人的面前尊大，第一个，我们就是要一个心尊主为大的人。今天我们不尊主为大，神绝对不会让你在面前得到别人称赞的，因为你根本就不配得，因为我们根本就不配得。四章十五节到十八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地，约旦河河水就流到原处，仍然涨过两岸。我差不多在三年多前，我去了 Missouri 的 IHOP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在那边参加了几天的特会之后，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先知服事的这一项，只要你愿意的话，他们为你做先知的祷告。我参加了，有三位弟兄姐妹在那一次祷告完之后，他们给我一些两节的圣经一节，箴言的三章五到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我在这边服侍了几年，我就想到这一句话，很多事情我可以做的，可是我要等候，等到我确实知道这是神吩咐我们要做的事情。你知道今天我们周报上的金句是什么吗？你把你周报金句拿出来，我们刚背过是什么？我们今天的金句是耶利米书的29章11节，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以为这些经节是我这礼拜挑的吗？这么符合当今的情况，对不对？是吗？是不是？这些经文不是我这礼拜挑的，这些经文是我在去年十月底挑的。我去年十月底，我知不知道今天我们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想当神吩咐的时候，我当时祷告了之后，我把我们今年一年的背诵经文全部写出来了。这一节经节就刚好落在这个主日。我们听主吩咐的时候，我们才去做事情。我想这几点作为我们的鼓励。只有当我们内在有这些特点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一个可以建造灵宫的活石，我们就真正在众人面前，我们可以见证跟荣耀神。最后我们讲到结束的时候，我们看一个短片，1346年到15353年在欧洲跟亚洲爆发了瘟疫。这个瘟疫呢，起源是亚洲的喜马拉雅山区，它是借着老鼠身上的跳蚤呢，传染了鼠疫，当时称为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大流行病。估计在这一段的年间的时候，总共7500万人死亡。然后同样的这个疾病呢，黑死病呢，多次的侵袭了欧洲，在1665年到1660年的时候再次侵袭的英国，在伦敦发生了黑死病。可是呢，在那个红点上头，英格兰岛的北面，黑死病没有传过去。为什么？我们看这短片。有声音吗？可以声音打开吗？那我再回来，声音搞好了我们再来。
在17世纪中期的欧洲，爆发了一场空前绝后的烈性传染病——黑死病。一年不到，欧洲人口减掉了一半，而英伦半岛以伦敦为中心的中南部是重灾区。但非常奇迹的是，英伦半岛的北部却幸免于难。神奇究竟在哪里呢？在英伦半岛的南北接壤处有一个村叫亚姆村。一天，从伦敦来的一个商人将黑死病带进了村。很快，这个只有344人的小村庄就人心惶惶，村民们纷纷地想朝北部逃离。一个叫威廉·莫泊桑的牧师站了出来，他坚决反对村民们朝北逃离。他对村民们说，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感染，如果已经感染，逃与不逃都是死，但逃出去一定会传染更多人，留下来让我们把善良传递下去，后人会因祸得福。村民们在威廉牧师的劝说下都表示愿意留下来。牧师率领村民在亚姆村的北出口筑起了一道石墙，相当于今天的交通设卡堵路，以免有人翻出这道墙。但接下来的情况非常不妙，在黑死病的肆虐下，村民们纷纷死去。直到黑死病消失，这个344人的小村庄只侥幸活下了33个人，其中一多半是未成年的孩子。威廉牧师也是死于黑死病的。但就是这个亚姆村 却成功的阻绝了黑死病朝北传播，为英伦半岛留下了一个后花园。威廉牧师让每一个垂危的病人都提前写好了自己的墓志铭。于是今天去曼彻斯特旁边亚姆村的游客都能看到300多座墓碑上那些催人泪下的语言。威廉牧师的墓碑只写了一句：请把善良传递下去。一位医生写给回娘家的妻子是：原谅我不能给你更多的爱，因为他们需要我。矿工莱德写给女儿的是：亲爱的孩子，你见证了父母与村民们的伟大。这就叫信仰的力量，即便是死也要善良，也不能丧失对人的爱。简而言之，有信仰与无信仰的差别就是，有信仰的人活的是人，无信仰的人活的是命。请牢记，没有信仰，所谓道德就是无本之木。康德说过，一个人的缺点来自于他的时代，但美德和伟大却只属于他自己。
344个人的村庄，因为一位牧师，我不知道村民当中有多少基督徒，说我们应该留在这里，我们不要逃离这个地方。因此，当时的黑死病就停留在那个地方，它没有扩散到英格兰的北边去。康德说，一个人的缺点来自他的世代，但美德和伟大却只属于他自己。人的内在美德必须来自于主，而我们如果能够做大事的话，也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帮助我们成就大事。我想今天的经文鼓励我们每一个人，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确实成为一个能够建造主灵宫的活石。我们是一个活的石头，因为我是活的石头，我走到哪里别人就可以看到我，别人看到我就知道我背后的神是多伟大的。因为我有好的美德，别人知道我跟别人不一样。我的美德从哪里来？从我的信仰来，从我的信仰来。因此我想我们今天接下来是圣餐，我们可以用一点时间，我们继续的思考这些问题。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石头？我这石头可以遵照主化形吗？我深知主心愿吗？我能够承担主的托付吗？我愿意为主而征战吗？我心是否尊主为大？我是否等候主的吩咐？今天呢，我们圣餐的饼跟杯呢有点不一样。我们今天考虑到我们这个流感的问题，考虑到武汉肺炎的问题，因此呢我们最近呢守圣餐会用这种的这个东西呢，是饼跟杯在一起，上面是饼，这上面是饼，底下是我们圣餐用的这个葡萄汁。因此呢我们今天只会传一次，传一次你拿到时候呢就是这个样子，这样子呢你开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啊。开的时候它有两层，一层呢是把这个打开，可这个打开之后呢，上面还有一层你要打开，因为饼在这上头，上面还有一层的塑胶纸啊，你打开之后饼就在这里头。